然后呢，第十四个部分就是远离为远。那么既然有了七圣财，怎么样才能够不遭这个破坏或者不遭为远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个事啊，最大的为缘就是有六个。这样的六个呢，第一呢，让你损害利益；第二个呢，让你损害名声；第三呢，让你损害信任。反正你的一切基础都不会有的，恰恰与七圣财是相反的。哪六个呢？前半阶段都来到的，来了地皮着了，点把的，抢到财没就啊，眼松啊。啊，扎半娘半酒啊，铁柱崩。第一个就是金半截吧，就是博弈是吧？赌博。第一个就是赌博，为什么呢？其实吸毒和赌博都会把你毁掉，但是呢，吸毒啊，它就像慢性病一样，不会马上让你毁掉，你会让你会慢慢走向不归之路，但不会。那赌博呢？让你一夜之间变成什么都不是，而且负债累累。我们这个附近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叫富豪首座，以前叫富豪首座，一夜之间到澳门去，这个首座就变成了万里首座了。为什么？没了，早上就没了，送给人家。你说得来多不容易啊，送出去这么简单，就一个晚上 OK 完了就没了。这就是赌博的功效，他一辈子流汗流血积累出来的，一夜之间变成啥都没有。这就是博弈的这功德，这功德很大吧。所以说呢，这非常可怕的这个赌博，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乐观宣诈经。什么叫乐观宣诈经呢？宣诈经就是用现在的话说 KTV 啊、歌厅啊，那些娱乐场所，那就是宣诈经，喜欢跑到那里去参与或者看，这会把你闹坏的。其中肯定也包括吸毒啊、摇头丸啊之类的，全都在包括在这里面。它会让你啊，不像赌博一样一夜之间让你彻底没了，但是这你会慢慢的很快就没了，那也很快。这是第二个毁坏你的。第三个呢，懒惰。懒惰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过，懒惰有三种。第一个，特别喜欢做坏事的这种懒惰，对吧？或者饮酒作乐，或者呢就是做坏事，反正一切这个做坏事这种非常在乎或者非常贪着或者执着做坏事那种。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懈怠的懒惰，也就是说怯懦的懒惰，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干得好。你说说，连自己都不信自己，谁还会相信你呢？要让别人相信你，首先你必须自己相信自己，我能做得好，我一定能振作得起来。只有你自己相信自己为前提，方才有可能让别人会相信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三个问题。第四个，恶有敦亲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混在那些坏人当中，整天混在坏人当中，这也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普通的木棍呢，放在檀香木里边，放了十年，放了二十年之后，你再把这个普通的木棍取出来的时候，它的满身都是檀香味儿。不单单是外面是檀香味儿，即便你把它切掉中心地点的时候，还仍然还是檀香味儿。为什么呢？檀香味已经渗到它的这个核心处了。同样呢，做坏事的人当中啊，你会慢慢会变成坏人，本来你是好人也会变成坏人的。在法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啊，与这个下列者亲近啊，会变成为更下列的人，与跟自己相同的人经常在一起啊，会不上不下，与比自己更功德圣的人相处呢， 你会变成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亲近那些有志气、有学问、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他的功德会慢慢慢慢沾染到自己，让自己学会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你要是整天混在那些一帮流氓或者一帮坏人或者一帮恶鬼的当中啊，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认同他们的这个见解，不过呢久而久之啊，你也会慢慢慢慢沾染上他们的这种习气，最后你就会变成跟他们和一样一样。所以呢，噶当派的大知识曾经说过，说坏的人把他拉上好的地方啊，最多也能把他变成一个中等人，不大可能变成好人。但是好人把他拉下水变成坏人，那就是顷刻之间的事。他举个例子说，你看啊，说这个一个物体啊，就拖到山上去多么的难啊，可要是从山上拖下去，那就一棍一拖，那就很快就顷刻之间到下面，对吧？他就是就这么说的。所以说呢，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因此呢，一定不要与恶人相处，与坏人相处。所谓的坏人是什么人呢？对你不好的人是坏人吗？不是的。公堂泽大师曾经说过，恶人并不是身上穿着那个麻袋啊之类的，也不是头上长角的。恶友是什么呢？对你非常亲切，百般的好，可是想尽办法让你拉下水，让你走上不归之路的人，给你指点一些坏主意的人，那就叫做恶人。而且呢，这个恶人并不一定是对你是，并不一定对你不是真心的，他可能是对你是真心诚意的，只不过他的这儿的价值观有问题，他本人的价值观有问题，所以说一定不能够跟随这种价值观有问题的人，就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是第四个，对吧？第五个，喝酒那就甭说了，就整天烂醉如泥啊，心之混乱啊。在中观宝曼论里面，龙树菩萨说啊，饮酒心之乱嘛，这就是一旦喝了酒之后你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会非常危险的。第六个是什么呢？半山根到处流晃着，半山根到处跑，这是非常不好。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六个事儿呢，首先你的名声会搞坏，说这个人赌博了，这个人整天跑到那个歌舞厅，这个人是懒惰的，这个人是混在一些恶棍的在一起，这个人喝酒烂醉如泥，这个人半山根到处乱跑，那说明这个人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对吧？所以呢，他的名声坏了。第二呢，他的诚信坏了，不会再有人相信。为什么？赌博的人谁会相信？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谁会相信啊？第三个，他的心智也坏了。为什么呢？他会跟着这样做，那肯定是最后的结果，他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糟糕，没有什么志向。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要远离这样的六过，看到没有啊？饮酒，饮酒非时行，非时行就是半夜三更到处跑的这个意思。这样的六个过呢，此戒方明而因期，就是说这个毁坏你的名声为主的一切，所以说你应该放弃。第十五个就是说你惦记诺了确切吧，对实践的财富要有知足的感觉，非常重要。对外在的财富啊，要有这种没有烦恼的这种方便来去抑制的这个道理。诺诺格尼乔能乔谢巴斯，让乔拉把他命顿别松斯，跟着乔谢这进乔钱呢，那么多叫杨大乔拉斯。他这个里边说到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两段，第一个是，求财少于罪，是人天是圣臣。人天师是谁呢？就是佛，佛就是人的师父，也是天的师父。他怎么说的？他非常隆重的说啊，说最富有的人是谁？最富有的人啊，就是少欲者。少欲者是最富有的人。什么叫少欲呢？就是知足的人啊。 知足少欲的人是最富有的人。但这个里边藏文和这个汉文的这个翻译有点不一样，汉文里边说的是少欲，在藏文里面是知足。我个人认为翻译应该是知足为好。为什么呢？因为知足和少欲呢，它就是有两个问题。知足是什么意思呢？已经得到的事情特别特别满足的意思。少欲什么呢？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呢，没有特别特别强烈的贪心的意思。所以说少欲和知足啊，看似差不多，但是呢有个区别，已经得到的东西已经知足了，那叫知足，但它不叫少欲。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没有非常强烈的贪心啊，那就叫少欲，不叫知足。这是有区别的。在哪里说这个区别的呢？就是公元300多年前出生的那个五浊菩萨的这个阿毗达摩集论里面，少欲和知足都非常精确地说到了它的这个差别。所以说这个里边应该说是知足为好，而不是少欲。说知足是最有财富的、最富有的人了，这是佛说的。正因为如此，这就是第一个理由了。第二个段是什么？若能修少欲，随贫是富贵。但这个里面也不应该是少欲，是知足。如果能够知足的话，虽然你是贫穷人，但也是你是最富有的。虽然啊财富比较贫困，但是你仍然是最富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就是你拥有了香港的李嘉诚那样的财富，只要你不知足，你仍然是个穷光蛋。因为你整天啊觉着这个不足那个不足，心里特别特别烦恼。你要是知足了，你每个月拿个2-3千块钱、4-5千块钱，你是很富裕的。为什么呢？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过得很舒适。哎呀，我好幸福，对吧？所以说呢，弥勒这位大师呢，虽然他就身上没有一文钱，连干净的衣服都没有，可是弥勒这位肯定是我们藏区最富裕的人。为什么？他满腹经纶，而且呢，他心里充满了快乐和知足。西藏的那些老爷贵族，就是在这个解放前的这个西藏那些老爷贵族，那个四大家族啊之类的，那肯定是整个藏区的财富都聚集在他们的家里面，那肯定是很有钱的。可是在我们藏区可能是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是最贪心最不知足的人。汉地也是，汉地啊非常有钱的有势的那些人，可能不见得是最这个富裕的人。然而衣食刚刚足，或者哪怕是衣食不足，他知足了，他还是富裕的人。所以说富裕多少线上他就是富裕，幸福指数高的人他就是富裕，对吧？所以说不单那个，听说不单是全世界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人，你想想美国和不丹相比，不丹算什么东西啊？那他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呢人家是最富裕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幸福指数高啊，对吧？那像美国啊，那么有发展的这个早，而且那有钱，但是那也不见得是他是最富裕的人，因为心里老是觉得这个缺那个缺，这很麻烦，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若呢修知足，随贫是富人，大概这个意思。记住了，这个记一下，这个不是少欲，是知足。知足和少欲是有区别的。那么少欲有这样的功德，那么不知足那有什么果患呢？有什么坏处呢？得不多嘛，就大等好啊，多把就能得大麻辣的。论就能了，我今年吧得来就得来得念多。若人啊广求助世者，还彼而虚苦来家，智者若不修稍欲，受恼还如众手舌。说到这儿的时候很有意思。首先藏文里面是叠霸，叠霸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里面的叠霸就是指的是品行端正的人，或者呢 这个非常有德性的人，大概这么个意思。那么说广求助世者，越是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地位等等事的人呢，相反呢，环比嘛，就是相反呢，他的痛苦也就是越来越多。如果财富真的是幸福指数的话，那么财富越多，幸福指数越高，对吧？那为什么因为穷就没几个人自杀的？有钱人那自杀的人多得很，为什么呢？那说明啊，财富啊，它就不是一个幸福指数，它只不过是一个支配的一些东西，而是支配的东西越多，他心里面压力就越大，痛苦就越多。那为什么呢？穷人他只有一个压力，那就是得不到的压力。那富人他就有三个压力，第一个得不到的压力他仍然有，第二个守不住的压力仍然有，对吧？守不住的压力仍然有，第三个他还有什么呢？他有生怕这个，生怕让自己呢被别人变成为更低的这种压力，或者呢生怕自己比不上别人的压力还是很重。所以说三个都有，第一个呢守不住，第二个被他人拿走，第三个呢比不上比自己更高的人，压力都有。所以说呢，他这个事啊，就是越是财富多，实际上是痛苦也就会越来越加了。打个比方说啊，这个里面智者就是前面这个叠巴的意思。所以说对国王说啊，智者国王啊，你要知道，若不修少欲或者知足的话，这个里面还是知足，知足的话，受恼还辱，就是受烦恼的这个程度啊会越来越深。打个比方，这个众首舌，众首舌什么意思呢？这藏文和汉文有点不一样。比如说众首舌，每一个头的相比，它的痛苦也就越多，就这个意思。什么是众首舌？你们知道吗？首就是头的意思嘛。那么龙族呢？据说啊，传说啊，龙族呢就有一个头的龙族是最低的，还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九个头，九头龙族它都有。那么龙王呢有九头的，这个龙王九头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人很有意思，尤其是我们藏人呢很有意思。藏人呢就把龙的下半身做成那个蛇的模样，上半身呢做成人的模样，可是上面还有九头蛇头。我小时候一直知道这个九头蛇头，但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九头蛇头是用来干什么的，不清楚。我以为这可能是他的这个帽子啊之类的啊，九头蛇大概是他的帽子，我一直认为的。不过我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其实呢是善盖的和不是善盖的是有两种。一个呢，佛的头上不是有九头吗？龙树菩萨的头上不是有九头吗？这个呢是用来散盖的。为什么呢？为了遮挡太阳的这个，因为印度是亚热地带嘛，为了遮挡太阳的晒，就是龙王啊，七头龙王或者九头龙王直接出来站在他的背后，然后他的那个眼睛蛇的那个翅膀啊，就是那个把它展开，因为它有九头嘛，或者七头嘛，六头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展开就把整个就盖住了。龙王佛也是这样，类似于这样是，只是相当于就是三盖了，就当蛇头来当三盖了。但是呢，龙的头上的这个九头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什么呢？它的身上长的，因为它就是有九个头，这很不一样。但是它有没有人形呢？我发现啊，古代的那个斯里兰卡的雕刻、泰国的雕刻、缅甸的雕刻和印度的雕刻里面还没有发现龙的上半身这个是人，下半身蛇的，还没有太多的发现。印度的某一个地方的这个雕刻呢是有这个下半身是蛇，上半身是人，然后上面还有九个头的， 我估计这个做成这个人的模型，那肯定是比较跟人沟通嘛，对吧？但是呢，九头是它的真实的面目。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把龙啊，就是龙族啊，当成有爪子的这个龙，对吧？但是呢，印度人的龙呢是没有爪子的，那是谁呀？蛇就是龙，龙就是蛇，在印度人的眼里啊，蛇就是龙，龙就是蛇，它没什么区别的。所以呢，印度人也比较喜欢传说啊，的确有人说啊，蛇的确有两头三头的，拍照的有，但是九头的蛇好像印度有拍照的九头的蛇，但我怀疑会不会是假造的呢？拼图的呢，也有可能。反正眼睛蛇有九个头，一个身子的那个眼睛蛇，那就是龙王的标志。所以呢，据说这个龙王头越多，他的这个地位越高，但是呢，头越多，他的痛苦也就越多。同样，财富越多，痛苦越多。拿这个来做比喻的，龙树菩萨拿这个来做比喻的，明白吗？众首蛇就这个意思。也就是最后一个了，对，单独给这个在家人讲的最后一个寄送了，就是第十六个寄送，给自己的家人啊，如何相处的道理，给自己的家人家庭如何相处的道理，应该舍什么，应该是做什么或者修什么的道理。首先呢，应该舍起什么样的，比如说国王也好，一个丈夫也好，应该去什么样的妻子不应该娶什么样的妻子呢？首先说应该舍弃什么样的妻子，让印章的鞋嘛打不到，前一套年纪节目打不到，穷人过啊敲个大兵，穷嘛送把子弹能把崩死。说啊，妻子或者女人里面有三种人是不能娶妻的。第一个呢，就是秉性抱怨，如杀者。就是整天就是埋怨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就像一个这个杀手或者呢仇人一样，整天就是骂你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种妻子是要不得的，整天抱怨，这种妻子是要不得的。当然了，丈夫也差不多，我估计啊，因为这是说给国王听的，所以说他可能只能说是妻子嘛，对吧？丈夫也差不多，但这是第一个。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的确也不应该做这样的，就是秉性啊，就是抱怨，喜欢抱怨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老是去挑毛病，这个是不好的。第二呢，四亲父主如男偶，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自己小看自己的丈夫，轻视自己的丈夫，就像这个男主人一样，家里面非要自己说了算的那种妻子是要不得的。这是第二个不能要的妻子，就是非要我做主，我当老大，这个很危险啊。那纵是骗物必心头，哪怕是小的东西，纵然是非常小的东西，他也偷，能偷就偷的那种，喜欢偷东西的这种妻子是要不得的，就是喜欢偷东西这种妻子是要不得的。一可妻子三贼妇，这样的三种妇人啊，那就是贼妇，所以说你是要不得的，所以说这是不能要的妻子。这个说到不能要的妻子，作为女人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如果自己身上有这种毛病的话啊，喜欢抱怨呢，非要做主啊，然后呢就是歧视自己男主人呢，或者呢就是想尽办法偷窃一些哪怕是小东西，也是想拿到这个拿走的那种，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断除。大概这个意思。作为男人来说的话，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人喜欢抱怨，男人也有抱怨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固执己见啊，这个专权，还有呢就是那反正诈骗盗窃等等，这样的男人也实际上也要不得。那应该需要什么样的妻子呢？这个是妻子的美德啊。西蒙大伯坚强刚毅的，咱们也能气你了宝宝的，马也偏半得的，这么硬忘记刚毅，立即他硬格，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 首先呢，顺若姊妹，就是顺啊，就是尽力而为的，不冲撞你，就是顺着你的，就像姊妹一样，自己的姐姐妹妹一样的，这样这是第一个美德。慈如母，对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丈夫疼爱啊，就像母亲一样，非常非常疼爱的，想尽一切办法照顾的，就像母亲一样。随从若鄙，就是说一切事情啊，想尽办法来伺候自己的丈夫，或者呢随从自己的丈夫，就像奴婢一样，这是第三个啊。然后呢就是伴由亲，就是说对自己啊，就是做主伴，就像最亲近的人一样，或者呢就是说这个里面藏文里面说，反正非常的就是同甘共苦嘛，同甘共苦就像一个最自己亲近一样，就有这样的如自似父，这样有四个功德的这个夫人啊，应该呢供养他，把他当成啊因至此事昊天人，就像供奉神仙一样去供养他，或者呢就是爱戴他的意思。所以说具有这样的四德的妇呢，所以说作为女人来说，也要学会对自己的丈夫顺如姊妹，对自己的丈夫啊疼爱或者慈爱如母亲，这个顺从如奴婢，足伴如亲近人，要做到这样的四个功德，这是女人。相反男人也是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人必须要具备这，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是对国王讲的，所以说他这样。好，这样一来呢，把单独的对在家人啊，就是跟，说实话，这以上呢，跟出家人有的有关系，比如说七圣斋啊之类的是有关系的，但是呢，绝大多数是专门给在家人讲的。接下来的内容呢？出家人和在家人都需要的东西，接下来出家人在家人都需要的东西，这个是部分。所以呢这样我们把这个在家人的部分已经好像是已经说完了吧，在家人的部分已经说完了，下午呢我们就开始就在家人和出家人都需要做的一些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共同的部分。为什么这以上的这个29个寄送纯属在家人呢？因为这里面你是大家知道的，出家人是不大需要去做的一些，绝大多数也不大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单独给在家人讲的，因为国王作为在家人嘛，所以说他就专门给国王讲的你们也是在家人，所以说你们是特别需要这个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呢，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需要的部分。好，我们现在已经是第38集了，对吧？第38集了。今天我们讲了多少？
昨天26集了，讲12集。
多少？12个是吧？12个集也不错。昨天我们上午只讲了8集，对吧？今天讲了12集，还是多了一点。好，那就这样。
遍地香都仙庙杂花佛，须弥寺周日夜顶窗。弟子所愿，诸佛佛土现，愿诸众生尽皆佛刹心。唵耶当菩提那摩那拉贡那亚达亚美。
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吧？做一点记录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尤其是我跟大家说一下，知识呢一定不要留在书面上，放在这儿，明白吗？而且呢，你要听其他的课呢知道就行，不一定你要是身体力行的，但听这个课呢不是为了让你知道，为了让你做，所以说呢学到了多少你一定要把这个部分想尽办法做到，因为你做到了之后你这个才真正的有收获了，知道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那做到才是真正的这个目的，是吧？所以说这是很重要。好，阿弥陀佛。